中信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又是美玲姐替我们打开心锁的时间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，看今天美玲姐为您打开哪一重的心锁。我们预备了一本小册子，叫做《献给中国新生代》，还有一些精美的书签要送给您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现在就请收听美玲姐的《打开心锁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又到了咱们打开心锁的节目时间了。那今天我回答的是江华写来的信。江华的信是这样写的：美玲大姐，我今年30岁了，尚未娶妻，信了耶稣快1年了。很多年长的姐妹都觉得我应该娶妻了，她们告诉我一些我听得不太懂的道理。我的好朋友秋生知道我不懂，便叫我问您。美玲大姐，请容许我这样称呼您。他们说，神做人是做一个女人给男人的，对吗？又说，结了婚，基督徒会二人成为一体。如何各一体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怎么个一体？我还有很多问题，不过留着下次问吧。江华上。江华，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，我想我们先来谈谈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呢，是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个人际关系，所以可见是人类的基本人际关系。那如果这个关系不理想，其他的关系呢，也会受影响。这个核心的家庭可以说是社会的根源，这个核心要是崩溃了，父子兄弟、婆媳朋友以至于社会都会受到影响的。而夫妻关系的基本问题是出在男女彼此的观念上。我曾经听很多人说，神是重男轻女的，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记载。圣经创世纪2:18-25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那刚才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配偶是帮助男人的。你说神不看重女人吗？这是人对圣经不懂，解释错了。正像主耶稣责备那些撒都该人一样，主耶稣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其实神的原意是要男女相辅相成的。圣经上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 所以说你看圣经上怎么说，圣经上是赞成两个人的，无论在工作上，在软弱中，人生需要温暖的时候，走路的时候遇到攻击，总是有个配偶彼此帮助是好吗？特别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有创造主做第三股的绳子，那这样的关系就不容易折断了。而圣经记载女人的被造比记载男人的被造来得仔细得多。先说耶和华神使他，就是那个男人沉睡，他就睡了。这可以说是神第一次在人类的身上动全身手术的麻醉，让人沉睡。圣经又说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。肋骨这个字呢，在旧约别的地方呢意思不一样。比如说出埃及记25:12，经文说，也要铸四个金环，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。这个边字呢就跟肋骨是同一个字，但是在这里呢解释不一样。有人就借着这几节经文批评说，圣经不可靠，因为圣经上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造的，那么要是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，男人身上应该比女人少一条肋骨啦。那这样的说法实在非常幼稚。第一，因为根据医学上，取肋骨如果留下骨皮，身体还是可以再长回一条肋骨，并且如果父亲有意外，身体上肢体缺少了，难道生下的孩子就会少那个肢体吗？那这话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，真的是幼稚无比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里所说的是从亚当的一边拿出一些材料，所以男人和女人的遗传基因是基本上一样的。经文又说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看见没有，神把那个女人带到那个男人的跟前。所以一个人找不到合适的配偶，千万别随便选一个，应该祷告求神预备，神会把那合适的人带到你的面前。所以坚华，将来选配偶的时候可别着急，要好好的祷告。因为诗篇上说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经文又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。那婚姻的一个大问题常常是婆媳之间的不和，而在圣经里我们看到神说，人要结婚的时候要离开父母。那这个离开父母并不是说哦，我结了婚了就不管父母了，我独立了，不是，而是在心理上或者经济上、事业上、生活上、情感上都要独立，不能再处处依赖父母。而做父母的也应该放手了，不要借着经济啊、感情啊、手段等等控制儿女。而两个年轻人结婚了，两个家庭的父母应该看这边说，哎，我多了一个女儿，那边看，哎，我多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呢共同的尊重儿女们的独立性跟隐私权。那刚才说离开父母并不是说是不跟父母住在一块儿不管他，而是说就算住在一起，应该尊重儿女自己有治家的责任。而上一代应该做的是预先从小就教儿女圣经里边选配偶的原则，然后呢以身作则的给儿女们一个负责任有真爱的家庭生活。那儿女成家之后呢，父母就应该站在一个顾问的地位，随时愿意帮助他们，却是没有条件的。圣经让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际关系是夫妻，然后是父子，再来才是兄弟。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视人类的核心家庭的。当基本的核心家庭崩溃的时候，社会也就崩溃了，这岂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吗？经文又说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在生理上我们见到一个婴孩的形成， 是父亲提供一半的遗传基因，母亲提供另一半的遗传基因，然后呢，组成一个新的个体，不是爸爸，也不是妈妈，而是一个不同的人。而这个人呢，既然带着父母的基因，就跟父母有脱不了的关系跟亲情。同样的，一个新建立的家庭，也是男家提供了一份子，女家呢，提供了一份子，组合成的呢，是一个新的家庭，一个新的独立的单位。可是这个独立单位呢，带着男女两家的特色，所以也脱不了跟双方家庭的关系和亲情。那两个年轻人结婚之后，男家的父母应该是这两个年轻人的父母，女家的父母也应该是这两个年轻人的父母。所以而这两个年轻人跟两家的关系呢，应该是共同的。那下面经文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那在这个理想的家庭里，按照原来的模式，夫妻是应该坦诚相见的，没有什么隐私，没有什么遮掩，因为家庭里的个人有无愧的良心。赤身露体，希伯来文的第一个意思是因为有丑陋、软弱、不荣耀、不体面的地方，所以需要遮掩。那今天多少的家庭，从夫妻之间缺少彼此的信任，互相猜疑，玩弄手段，明争暗斗，于是家庭里头呢，冷战、热战，什么战都有，夫妻彼此没有安全感。那你想，儿女们又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？而希伯来文赤身露体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软弱。配偶既然是要彼此帮助，那就是我的软弱你补足，你的软弱我补足。爱是凡事包容，不单是接纳对方，而且要在对方的软弱上保护他。爱是又有恩慈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帮助。这一切哪里可能做得到？原本人的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。形象样式就是内涵和荣耀，这是我们被造的时候造物主所赏赐给我们的。我们既然是带着神的荣耀，在神的荣耀之下，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尊贵，我们有价值。所以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外袍，而这荣耀的样式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头再一次得到了。所以坚华，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神怎么样的造男造女，并且婚姻是怎么回事，而结了婚之后又如何二人成为一体。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，再写信问我，我很乐意给你回答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为止，但愿每一对配偶都在神的祝福里。再见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。
谢谢美玲姐为我们打开了一道心锁，如果你心里还有其他的困扰，就请继续的收听打开心锁这个节目，您一定会找到您的答案。今天时间也到了，李红在这儿向您说再会，愿神祝福你。
今生若比永恒长，让我们随心所欲吧，吃着糖欢些，就让它笑笑洒洒。今生若比想。